上帝赐福你，很高兴能与你一同聚会。一开始我想说个笑话，有两兄弟，他们恶名昭彰，他们不诚实，毫无诚信，却非常富有。弟弟过世后，哥哥对牧师说，我们做个交易，如果你在葬礼上说我哥哥是圣徒，我就给教会捐赠一大笔钱。牧师同意了，那人也捐了钱。丧礼上牧师说，这个人不诚实，欺骗、撒谎、偷窃，但和他的兄弟相比，他是个圣徒。认真来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它领受应许和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是警醒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，奉耶稣的名。上帝赐福你。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学会放手。我们都经历过失望和不公平，这时候很容易抓住伤害，想着对方说的话，不断重温过去，早上一起床就先想到这些事，却没意识到这对我们影响有多大，让我们有不好的态度，消耗我们的精力和创意。如果你要完成命定，就得学会放下这些。耶稣说，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，他没说可能会有，当个好人，善待人就不会受挫待。他说一定会有失望，一定会有背叛和不公平。如何处理冒犯，如何处理伤害，将决定你能否前进，看见上帝预备的心事，或者你可能就会卡住，变得苦读。我听说情感受创的人痊愈前会向身旁无辜的人追讨，多少人因着成长环境、朋友离弃、工作上被欺骗而受伤，不但没有放下，反而不断在脑海中重播、重温伤害，他们的人际关系变得恶劣，因为没有真正的痊愈，处在受伤的状态。上帝带来了很棒的新人，但他们没安全感，不觉得自己有价值和魅力，新人还得帮助鼓励他们，让他们知道自己多棒。问题是，这无法持久，除非你痊愈，放下不顺遂，不带着伤害生活，否则无论你到哪里，伤口都会在。如果你仍因为失去的职位受伤，就会在新公司有很强的防卫心，不友善。你根据过往的经历对待他们，但他们与过去无关。只有学会放手，才能活得自由。遇上不公平的事没关系，上帝会伸冤，他会处理错待你的人，报复不是你的事。有人伤害过你，别抓住不放，让伤害继续。你痛失所爱，我知道这很痛苦，经历哀痛期是正常的，但不能紧抓不放。活在哀痛中会拦阻新机会到来，要先痊愈才能经验新的关系、新机会。圣经中彼得问耶稣该饶恕冒犯他的人多少次，彼得脾气不好，这是众所周知。耶稣被捕时，彼得大骂女仆，为了保护耶稣，他割了一人的耳朵。他问耶稣该饶恕他们七次吗？犹太律法规定三次，他加了一倍多。耶稣，我在成长，长进了很多。耶稣却回答，七次很好，但我希望你饶恕七十个七次。其实这和数字无关，耶稣在教导我们一个原则，意思是，我希望你在生活中不断的饶恕，不是偶尔才做。宽恕他人应当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他在建立一种思维，让我们别紧抓住伤害、冒犯和失望。他知道这种事每天都可能会遇到，我们越快放手就越容易。耶稣用主导文教导我们祷告，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意思是我们每天都要准备饶恕，不一定是大事， 有人超车时要放下，别让这事影响心情，时间很宝贵，否则你会分心偏离正轨。别为不重要的事生气，超市店员对你很无礼，笑一笑就过去了。我发现生活中到处都有受伤的人，他们没处理旧伤，有时他们很无理，说不该说的话，做伤害人的事。你无法阻止冒犯，却能阻止冒犯进入内心。你花了多少时间愤懑、苦读、怀恨在心？如果你开始放手，工作效能会提升多少？人际关系改善多少？只要恢复情感健康，放下别人的评论，饶恕错待你的人，别再重温伤害。圣经人物大卫是这方面的高手，他是放手的专家。十几岁时，父亲还没真正信任他，父亲看不起大卫，不赞赏他。先知撒母耳到他家要拣选他的儿子做以色列下一任王时，父亲竟然没把牧羊的大卫找回家，他觉得大卫太矮小，太年轻，没才华，没给大卫机会。直到家里的儿子们都没被选中，大卫才被叫回家。大卫也可以活得苦读沮丧，他感受到自己家人拒绝的刺痛，哥哥们取笑他。大卫帮战场上的兄长带午饭时，大哥竟在大家面前贬损他说，大卫，你来这做什么？不用照顾旷野那几只羊吗？居高临下的态度讽刺挖苦。大卫也可以生气愤懑，但经文记载大卫转身离开，他知道放手的重要性，要不然他就不会有机会打败哥利亚。假使他与哥哥争辩，就不会被后人传颂。事实上，大卫的父亲很不公平，把他留在野外是不对的，哥哥们贬低他是不对的。但你无法掌控别人，这是在考验你是否会抓着冒犯不放，因着背叛别人说的话、做的事而变得苦读，不停地回想。你也可以放手，继续向命定前进。有个哥利亚和新高度在等着你，要越过冒犯、拒绝别人说的话。我祷告，愿我们都像大卫，能不断地饶恕，养成每天宽恕的习惯。当冒犯发生，会像鸭子背上的水一样滑落。家人不相信你，令人难过，但这无法拦阻你成就大事。同事想让你难堪、尴尬，多数人会愤懑、争吵、报复，但你是大卫，你知道这只会使你分心，所以你放手交给上帝。上帝伸冤的方式之一是，他要在仇敌面前提升你，不是私下的，而是公开的。那些排斥、打压你、想让你感觉卑微的人，会看到你被拔擢、受尊荣、拥有更大的影响力。当大卫打败哥利亚，大家肃然起敬，众人欢呼，连对手非利士人也难以置信。有人想压制你，但上帝会提升你。别接受冒犯，让他快快的就过去。别先想了一周才原谅。如果一开始就不让冒犯进入，就不必处理那么多情绪创伤。如果大卫每天醒来，想着父亲如何亏欠他，为何排斥他，哥哥们如何贬低他，苦读愤怒自怜，就会拦阻他的命定。当冒犯出现时，别想个不停，要保持正面，想想美好、健全、鼓舞的事，想着别人对你的负面言论，重温被离弃的经过，回忆痛苦、悲伤，这些对你毫无益处，只会拦阻你得医治。放下吧，已经过去了。上帝看见发生的事， 听见他们的话，知道你的失落，如果你愿意放下，他必会以华冠代替灰尘。我有位朋友在单亲家庭长大，五岁时父亲离家，从此对他不闻不问。他小时候渴望看到父亲，但父亲不会来找他们。十几岁时，他给父亲写信，寄生日卡，祝他父亲节快乐。他非常希望知道父亲在乎他，关心他，但却没有回音。他感受到拒绝，负面思想会说他不够好，有问题，但他不让负面思想停留，不让苦读自怜进入内心。他宣告诗篇的经文，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做他的儿女。一旦养成常常宽恕的习惯，尽管会有不公义不公平的事，你仍然会快乐，仍然能享受人生，成就大事。他三十多岁时，父亲终于同意见他，他好兴奋，梦想成真了，他就飞到另一座城市敲了门。一位女士应门说，你父亲改变了主意，他不想见到你。我以为他会很沮丧，但他说，约尔，这不会困扰我，我已经做好准备，如果他不见我，我就放手继续前进。这件事并未拦阻他，如今他有四个可爱孩子，婚姻美满，事业成功，看不出来他童年不幸。当你学会放下，失望、不公平都无法拦阻你，任何事都无法，你会继续提升，经历上帝的美善。我遇到过一些经历类似经历的人，他们变得苦读、愤怒、埋怨、人生卡关，差别在哪？他们紧抓住过往。你无法拦阻事情发生，却能阻止毒药进入内心。只是压抑负面情绪，他们不会消失。不能压抑愤怒、伤害、背叛，以为不受影响。约尔，他们做了无法原谅的事，我不能放下，太过分了。放下吧，不是为他们，而是为自己。这些毒药正在污染你。放下，你才能拥有更多自由、喜乐、得胜。1990年代，有位职业拳手因为场上的攻击猛烈而闻名，他带着极大的怒气和野心打拳，几乎要失控。多年来，他一直是重量级世界冠军，非常成功。某次赛后，记者问他为什么能有如此强烈的攻击力，还有动力。记者期待标准答案，例如我喜欢竞争，热爱拳击。他却回答，他之所以带着极大的愤怒和敌意打拳，是因父亲曾虐待他和他的母亲，两人会打斗，他们的家充满暴力，父亲说他不会有出息。十岁时，父亲抛弃家人，从此杳无音信。他说，每当我站到拳击场上，就想象我父亲的脸在对手身上，我对他仇恨几乎就要爆炸。想到我朋友和这位拳击手的区别，两人都遭受背叛，都遭受拒绝，但一个有健康心态，儿女人生都蒙福，另一个充满愤怒、暴力、痛苦，差别在于一个学会放手，另一个选择抓住不放。的确，这位拳击手事业成功，但如果他内心有苦毒，就会让他的胜利有阴影。你有什么事需要放下的？苦毒、愤怒、受挫待，事情不顺，别像那位拳击手，余生受荼毒。有些人的确做错了，但原谅他才能有自由，放下才能经历华冠代替灰尘。几年前，一批有毒废弃物需要丢弃，但没有人知道如何处理。大家都缺乏处理强烈危险毒性废弃物的经验，他们做了研究，听取意见后，一家公司建造了大型金属容器，用来盛装有毒废弃物。 毒物被仔细密封，为要确保万无一失，再把容器深埋在很深的地下。大家松了一口气，终于解决了。他们以为没事了，但40年后，容器开始泄漏，污染了土壤、水和空气，导致当地居民必须搬迁。问题是废物毒性强烈，不能掩埋，仇恨和拒绝的毒性强烈，不能掩埋。毒物迟早会污染，不只是你的梦想，你的态度，你的意向也会影响周遭的人。处理毒物最好的办法就是完全清掉，放下，你要交给上帝。上帝，我愿意饶恕，我放下伤害、失落、失去的，相信你必会补偿我。这家公司从未想过多年后同样的问题会出现，而且这次的情况更糟，如果当初妥善处理，就不会出现现在的难题。掩埋负面情绪，不会让它消失，如同毒物仍会透过你的态度、人际关系浮出水面。好消息是，现在处理为时不晚。你不必忍受内心的污染过活，放下吧，原谅伤害你的人，原谅没对你尽责的父母，放下失望吧，未实现的梦想，放下内疚、羞愧、懊悔、自责，要发挥潜力，就不能密封这一切。后来大卫在王宫为扫罗王拿兵器，起初扫罗以大卫为荣，很照顾他。但不久后，他却开始嫉妒大卫。他看到大卫生命中的恩高和恩惠，他没为他高兴，还想除掉他。当大卫为扫罗弹琴，解除扫罗的不舒适，扫罗竟把长矛丢向大卫，几乎射中他。大卫不得不逃命。他尽心尽力服侍扫罗，从未懈怠，结果扫罗却想要除掉他。大卫逃亡了好几个月，他藏在山洞，躲避扫罗和他部下的追杀。大卫曾有机会杀死扫罗，当扫罗睡着时，他偷偷潜入，但没伤害扫罗。虽然大卫善待扫罗，但扫罗却没改变，不让大卫再回王宫。几年后，扫罗在战役中丧生，大卫被立为王。大卫听说扫罗丧命后，你以为他会很开心，如释重负，让他活得悲惨的这个人，活得痛苦，无法追梦的这个人，终于离开了。大卫一定会召集部下，大肆庆贺。但圣经记载，大卫得知消息时就哭了。他写了一首歌，尊荣他，纪念他蒙受爱戴和恩典。难怪大卫会被高升，他学会了放手，他竟然写歌纪念自己的头号敌人，打压他的人，说他是多么猛爱。大卫成功的关键之一是不让毒素进入内心，他没掩埋不公平、愤怒、伤害、不公义，而是交给上帝。多年后，他坐在王宫，贵为天子，战胜了一切的仇敌，权倾一方，蒙受上帝极大的恩惠。他问部属，扫罗家还有剩下哪个人吗？我想祝福他。他对扫罗不但没有苦读，反而善待那些恶待过他的人。上帝要提升你是无可限量的，只要你愿意放下。当你大可愤怒、苦毒、抓住伤害、痛失挚爱的感受不放时，却愿意放手。饶恕并不容易，但之后再清理内心的毒素，会比饶恕要更难。饶恕不总是容易做到，但处理不饶恕的毒素更难。失望后继续前进不容易，但卡在挫败与平庸中更难。鲁迪·汤姆·乔纳维奇是休斯顿火箭队的名人堂教练，也是优秀的篮球选手。他25岁时，在一场比赛中，有两名球员发生肢体冲突，鲁迪跑去要拉开两人，其中一人转身全力挥拳， 看都没看。当时鲁迪正在全速跑向他们，拳头就击中他的脸，这一拳上了全世界的新闻版面。他的头骨碎裂，皮骨和颧骨骨折，脊髓液渗漏，几乎丧命。几个月后，他还在恢复。被问起对此事的想法，大家都等着他的回应。当然，他会愤怒、苦读，这无可原谅。但鲁迪毫不犹豫地说，他已原谅那位球员了。他没有生气、愤懑。记者大惑不解，这人使你几乎丧命，让你经历了这么多痛苦，你怎么能原谅他？鲁迪回答，我知道，唯有放下，我才能继续前进。饶恕不只是为了他，也是为了让我活得自由。或许你经历过意外，被错待，这不公平。我不是要你让那个人逃避责任，而是要你帮自己一个忙。饶恕你才能得自由，饶恕你才能发挥潜力，饶恕华冠才能代替灰尘。不要掩埋毒素，掩埋对方的行为，那些负面感受是活的，无法被遏制，你得交给上帝，相信他必补还你。你生来不是要与毒物共存，活在压力下，视野被污染，只要脱离毒物，必能大大被提升。大卫经历过另一次极大的失望，他的新生儿病得很严重，他祷告、禁食，求上帝医治孩子，他七天不吃食物，不见任何人，想的都是孩子，相信上帝会行神迹。不幸的是，孩子夭折了。部下非常担心大卫，得知这个消息后会崩溃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大卫无意中听见他们对话，询问后知道孩子已经夭折，他就站起来。圣经记载，他回家以后去洗脸，沐浴更衣，然后坐下吃饭。部下很惊讶，就问大卫说，孩子活着时你很担忧，现在他不在了，你怎么恢复正常了？大卫说，我无法让孩子复生，但有一天我会去他所在的地方。大卫也可以苦读，上帝为什么会这样？我服侍你，扫罗追杀我时，我还是行事正直，我尊荣你，却发生这种事。不，大卫知道要放手。我不懂，这不公平，但上帝，你掌权，你仍为我预备了美好福分。人生中许多事我们不懂，但不需要困在其中，信心就是在不合常理时仍然信靠。一年后，大卫的妻子又生了一子，取名所罗门，他继承了大卫的王位，后来也成为了史上最有智慧的人。假使大卫一直停留在绝望中，不去洗脸，放下失望，就不可能看见未来的王。在艰难中，即使不明白，大可苦读时，如果你愿意放手，继续相信，就像大卫，你会生下君王，拥有更加美好的，以至于你不会再追忆失落。我听过一个老鹰的故事，有只老鹰从空中冲下，抓起一只田鼠，它用爪子抓住田鼠，紧抱在胸前。这不太寻常，因为老鹰通常不抓田鼠，只吃鱼和其他食物。老鹰飞翔时抓住田鼠，却逐渐感到疲倦，感到无力。它飞得越来越低，最后落地。然后它耗竭所有气力，最终就死了。田鼠赶快跑开，安然无恙，这令人感到费解。一位兽医后来发现，原来田鼠狡猾地咬住老鹰的胸部，老鹰感觉不到，但它刺穿了老鹰的心脏，导致它失血，最终就死去。你是否有某种坚持，却没意识到它的致命性？愤怒、苦读、内疚、羞愧，都会消耗你的生命，使你失去喜乐、平安、创意。你能飞得更高，你能走得更远，只要你愿意摆脱这些不该携带的东西。 让今天就成为转捩点，比负面情绪更强大的是什么？是决定。当你放手，当你洗脸，当你像鲁迪一样说我愿意原谅，就会开始迎向未来的君王。或许你也埋了一些毒素，带着一些不该带的，没关系，此刻你可以放下，这是你得自由的时刻。你若这样做，我相信并宣告你即将飞到新高度，新的门即将开启，新的友情、医治、恢复、突破，使你的命定完全展开，奉耶稣的名。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有机会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主，请跟着我祷告，请说：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求你进入我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。找一间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，并尊崇上帝。Discover the Channel.